这里是诺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及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11月27号，公元2007年1月1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党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题啊。达赖喇嘛抵达印度西孟加拉邦展开访问，国际人权组织展开研究丹增德的仁波切活动，从西藏越境可长途的僧人抵达印度圣地比哈邦境内，西藏青年单车游说活动受到印度民众的支持。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印度南波格西藏南民定居店的传法活动后，于本月14号抵达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展开访问。本台特派记者巴钦多杰法雷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一早上出席了加尔各答青年福利协会成立40周年庆典仪式，并且就提高民众素质为主题发表了演讲。达赖喇嘛强调，解决各种困难主要依赖于智慧的力量，但是对一切大众生起慈悲广发善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当天下午，达赖喇嘛还受邀出席了西孟加拉邦佛教协会举办的佛祖释迦牟尼圆寂2550周年纪念活动。印度全国大慈悲佛教协会秘书长、西孟加拉邦少数民族领袖、当地官员和西孟加拉邦各佛教组织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了纪念仪式。达赖喇嘛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佛教是一门思想科学，要认真学习和研究。达赖喇嘛说，如果相信佛教所提倡的因果报应和缘起，将对日常行为有很大的帮助。达赖喇嘛继续表示，目前在世界上仍然发生着很多战争和人类被屠杀事件，因此大家共同努力制止这种非人道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还高度赞赏了西孟加拉邦佛教协会在过去多年里为弘扬佛教所做出的贡献。达赖喇嘛在仪式上为西孟加拉邦佛教协会克里巴萨人学校的2名优秀学生颁发了荣誉奖章，并且为解决贫困地区缺水问题和文盲教育两大项目进行了揭幕。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西孟加拉邦的各项访问行程后，于今天星期二前往印度东北部特里普拉邦首府阿格达拉继续展开访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诺维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人权组织展开研究丹增德的仁波切活动，下面请听点金美多的详细报道。
本月26号是西藏康区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指控涉嫌成都爆炸案判处死缓的5周年纪念日，也是他被驳回上诉和他的弟子洛桑顿柱被中共处决4周年纪念日。国际人权组织、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发动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签名请愿活动，呼吁中国政府尽早释放他。2002年12月，中国当局指控西藏康区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和他的弟子洛桑顿柱涉嫌与当年4月的一系列爆炸案，并通过一审判决宣布对丹增德勒仁波切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对洛桑顿柱判处死刑。同时，中国法庭还认为他们策划了在西藏甘孜地区的一系列爆炸案，但是他们两人拒绝承认涉嫌这些爆炸案。2003年1月26号，中国当局二审判决宣布驳回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上诉，维持原判，当天处决了年仅28岁的洛桑顿柱。2005年1月26号，中国当局宣布对丹增德勒仁波切从死缓改判为无期徒刑，目前他在四川省川东监狱中服刑，并且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各人权组织和西藏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对他目前的身体状况表示极为担忧。 非联合国会眼国家及民族组织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国际社会和支持西藏人士通过签名为登兹德勒仁波切的冤案进行声援。组织方面计划将请愿信发送给中国外长李兆新，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登兹德勒仁波切。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从西藏越境克昌图的僧人抵达印度圣地比哈邦境内，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一名年仅22岁的西藏出家僧人于2005年7月份从西藏启程前往印度佛教圣地朝拜。与众不同的是，他是以三步一拜的藏传佛教磕长头的方式，途经尼泊尔，慢慢地越入印度境内，渴望抵达他的目的地印度圣地菩提迦叶。路透社消息，这位叫做简增的西藏喇嘛于本周一抵达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菩提迦叶马哈菩提寺院的住持向路透社表示，这位西藏僧人估计22天后完成他的使命，抵达菩提迦叶。位于比哈邦境内的民众仁曼西塞表示，这位年轻的西藏喇嘛用三步一拜的方式从西藏前往印度，到佛陀成道的圣地朝拜，我们都在为他做祈祷，祈愿他顺利抵达迦叶。简增喇嘛从2005年7月启程，途经尼泊尔，每天以磕长头的方式前进7公里，目前距离他的目的地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还有180公里，估计2个月后就能抵达目的地。简增喇嘛的虔诚感动了很多印度人，沿途每天都有印度人照料他的饮食，很多印度人都说看到这么年轻的出家喇嘛虔诚的朝拜让他们深受感动，都在为这位僧人祈祷，祝愿他顺利完成这次的朝圣。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青年单车有序活动受到印度民众的支持，下面请听各桑的报道。
为了抗议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印度锡克邦首府坚地干地方西藏青年会于本月14号星期天开始展开了为期一周的坚地干至新德里的单车周游活动。单车周游活动于今天星期二抵达哈里亚纳邦古鲁舍大学，受到了该校广大师生的热情欢迎。该校师生和媒体记者约150多人出席了在大学中举行的欢迎仪式。参加活动的西藏青年们向古鲁舍大学师生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对西藏的高压统治和西藏没有自由民主可言，以及抗议北京举办奥运会。该校校长表示，印度曾经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遭受巨大的煎熬，因此他们了解藏人的困境，并且永远支持藏人的正义斗争。印度大学生们还承诺将向印度政府提交请愿信，敦促政府支持西藏问题。坚地嘎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罗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此次展开的坚地嘎至新德里单车周游活动对于印度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加深了解西藏问题会起到有力的作用，并且会促进更多的印度人民支持西藏问题。据了解，流亡印度的西藏青年所展开的单车周游活动于今天星期二从古鲁舍启程，途经卡纳、巴尼贝蒂、苏尼巴德、九地热之后，将于本月20号抵达终点站印度首都新德里。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的吉米多介绍的德荣兹林顿鲁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传说。大约在公元2世纪，有个叫雍州拉谢的人创建，传说在数千年前有个叫西肉挪布的人住在岩洞修行时，梦见山神指点他在放有你帽子处建屋居住。当他醒来不见帽子，随雪地的狐狸脚印行至一处， 山清水秀，鲜花盛开，形如月弯的草坪上，将他的帽子放在一塔顶上，于是他在那里建屋居住，后来成为笨教高僧后，在此屋的基础上建雍中寺。还有传说公元八世纪在浮藏中发现有留言和建寺图纸，说在大渡河上游的一三湾处，也就是地湾、水湾、山湾，应该建一座多康笨教中心大寺。后来笨教徒们在此找到三湾处，按原图建寺。雍州拉顶寺是笨教后弘期多康地区乃至全藏区的笨教中心道场，该寺规模宏大，占地约100多亩。据说该寺鼎盛时期有3000多位来自全藏各地的笨教徒云集治理，熬茶洞锅可装200桶水，杯水要塔顶上去才能把水倒入锅内，熬开一锅茶要烧7天7夜的传说，可见该寺规模之大。公元1776年，清朝在金川战争结束后，下令拆除香火延续1000年的雍中寺，将该寺有用的建材和财宝运回北京，在废墟上建一格鲁派寺院，称甘滇曲宾林，汉名为广伐寺。德格登钦寺位于四川德格县扎河乡，该寺于公元618年有热巴颠巴钦肉大师创建，原属于康百利王的管辖。登钦寺是康区最大的笨教寺院，康区大部分笨教寺院均属他的分寺，笨教僧人今生学位均由该寺授批，并收纳四川、青海、甘肃、云南、西藏等地区的笨教僧人来寺留学演习。著名笨教大师夏扎扎谢坚增出自该寺。日喀则雍中寺位于西藏日喀则纳姆县境内，一般称日拉雍中林。雍中林建于公元1834年，创建人是多曼贾荣人达瓦坚真。寺院主殿中供他的灵塔，正面墙上有他的画像，该寺可称得上后弘期在卫藏地区的一座中心寺院。由于该寺在格鲁派一统天下的历史时期创建的，因此雍中寺的学经制度、学位精深以及其他修行次第大多借迁格鲁派，建立有一整套比较正规的学经修炼体系，培养出大比笨教学者，成为卫藏、阿里等地区的笨教主寺。该寺从创建人达瓦坚真担任第一任堪布，至今共延熙9任，其中5任西贾荣人。蒋漾宫阙寺位于西藏工部地区的觉察宗境内，该寺创建于公元842年左右，是藏区最大的笨教寺院之一。据说该寺最旺盛时僧侣多达3万多，开设有法范共学习经典，法事兴隆，其研究学术空气盛极一时，培养了许多著名学者和笨教高僧。该寺以研习笨教的四门五库经典为主教场外，还研习和辩论笨教的五部大论。蒋漾宫阙寺后被桑柱罗布荣波烧毁后，在废墟上修建佛教寺院，专门开设逻辑学、释量论的根本场地。曼日寺是后藏笨教一大寺院，由嘉绒著名笨教大师梁美西肉坚真于公元1405年创建，成为夜日梵沙寺被水毁以后又一个重要的笨教寺院。
以上听到的是有的金密度介绍的德荣尊重顿主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